家里也是哥嫂掌家了，爹娘说话行事也要看哥嫂的脸色。在家里住了两个月，哥嫂言语中已是不待见。他咬咬牙，把小娥放在爹娘跟前，领着小春又回到城里来了。银娥来到猪场，才知道贾厂长已经退休了，新上任的是马厂长。马厂长说，猪肉供应点儿已经安排了待岗职工。银娥站了一会儿，咬咬嘴唇说，
我宰猪行吗？
你宰猪？
宰猪？我男人就是厂里宰猪的。
贾兆春宰猪他都不敢看，现在要宰猪了，他想起贾兆春的一句话，害命的活儿有啥难的，有刀子呢。银娥杀的第一头猪是头阿黑猪，猪场的猪都是饲料喂的，都是够了标准才杀，哪头猪都在250斤以上。银娥把所有的悲愤怨恨聚集起来，才在杀猪的铁架子前站稳。他没用厂里的杀猪刀，而是用贾兆春留下的那把刀。阿黑猪被夹在铁架子中间，丝毫没有抗争逃脱的余地。他眼睛几乎喷出火来，他把对生命的渴求化成绝望的嚎叫，沉闷如雷，撕心裂肺。银娥心里还是怯了，提着刀的手像秋风中的树叶抖动。这么秀气温柔的一个女人要宰猪，许多人丢下手里的活围过来，这更让银娥气愤慌乱。老常黑着脸吼一声，
去你们娘的，看笑摊呢，都给老子滚开，啥时候老子杀个人给你们好好看看。
人都散了，厂里两个宰猪的都过来站在银娥身旁。老牛说，
就是一刀子的事儿，胆正心硬刀准，别怕，有我们呢。
老牛声音压得很低，就像滚过大地的闷雷。银娥沉稳地点了点头，这都是贾兆春积下的人缘，平日里他们谁有事儿，招呼一声兆春替个班儿，贾兆春都是说没麻的。银娥的眼前出现了贾兆春，想起贾兆春的声音，他的心沉稳下来，手不再抖了，一只手迅速扯过猪的大耳朵，扇了猪的眼睛，一只手握刀，鼓足气力，刀从猪的改下捅进，然而由于用力太猛，刀口偏离，未抵达心脏，猪只有在刀捅到心上才会瞬间死亡，所以每只被宰杀的猪心上都有一个刀口。猪疯狂地挣扎，整个铁架子地动山摇。老常一拍银娥的后背说，
没事，回刀。
回刀不能将刀抽出来，而是扭动刀寻找心脏，因为刀在肉中，动一下都会伤及肉骨，因此回刀猪最痛苦，也是屠夫最痛苦的，但必须回刀，不能等待猪在痛苦的挣扎中流尽血而死去，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银娥的心在颤抖，手在颤抖。老牛说，
银娥，你让开，我来。
银娥摇摇头，她攒足气力，扭动着刀寻找着猪的心脏，小臂都没进了刀口中，嫣红的血在猪挣扎嚎叫中喷出，喷溅了他一身。老牛说，
刀子见肉自快，别整个胳膊都用力，只用腕力，用个巧劲儿。
刀尖终于找到了猪的心， 在戳到的一刻，猪的四蹄用劲儿全力蹬出，再没收回，全身一颤，就像人打个冷战，发出一声长哼，平静下来。猪被人们从铁架子里抬出来拾掇去了，银娥憋着的一股气泄了，一阵眩晕。老常说，
你回去歇着吧，今儿的任务交给我们了。
银娥咬咬嘴唇说，没事儿。老常说，
孩子别硬撑，得慢慢来。
老常这一声孩子把银娥几乎叫哭了，但他强忍住了，把泪水逼了回去。在这城里，你放纵的流泪都不可能，给谁看呢？银娥说，就是要命的活儿。老牛嘿嘿一笑说，
呵呵，万事开头难呢，只要开了头就没事了。你这样想，猪是人的一口菜，人吃了它，它就功德圆满了。
过了几天，贾厂长来了，说，
农村啊，现在包产到户了，也挺好的，要不你带着娃回去，带娃大些了再进城来。
银娥摇摇头说，回不去了。贾厂长又说，
现在呀，政策活了，可以卖一价肉，允许个人摆肉摊了，你自己摆个肉摊吧，比宰猪强。
银娥说，猪我也宰，肉摊我也摆。贾厂长叹口气说，
你一个女人家，
我能行？要命的活吗？过了几月，马厂长把银娥叫去，说了一大堆。银娥听明白了，宰猪的活儿不让干了，房子也不让住了。贾厂长对银娥说，
也不能怨他呀，上面有政策，要清退临时工，让正式职工上岗，硬性任务。又说，春山下呀有个猪场，那是春山村办的，现在承包给了个人，你去那里宰猪吧，咱这里是国营的，死板得很，个人的活分。
银娥在锦绣走了几圈，还是选择了在老地方摆肉摊儿。那个地方自从出事后，肉摊就撤到别处去了。他租下了肉摊后面的一间房子，房子是新盖的，家没什么可搬的，一架子车就搬光了。银娥去了春山猪场，人家以为他是要批肉去卖，他说，我买猪自己宰自己卖，一头猪自己宰自己卖能多出8到10斤肉，因为把整个猪分割成大排、小排、肋排、蹄膀、猪爪等20多块各类猪肉是有学问的，刀工是非常讲究的。根据顾客的需要，一刀下去，砍出顾客所需要的8-9不离10的斤两，重复切剁，会有碎肉碎骨。一个好屠夫一头猪分割完会产生10几元的利润差价。老板看着他说，你能宰猪？银娥说，我给你宰一头你看看。银娥宰了一头猪，老板说，你以后来我这里宰猪。谈妥后，银娥每天5更起来去猪场，杀完猪他挑一头，说好价钱再杀。他目光很毒，挑的毛猪杀后过秤，总会长出几斤甚至10来斤肉。借猪场的肉案和洗管炉火，把猪的肠肚、内脏、蹄、头拾掇出来，然后用板车拉回来。猪场办的卤酱肉场 开始给个体户批发各种熟食，银娥就去批一些来卖。齐菊英悄悄跟他说：“
哎，你自己卤酱，简单的很，你买个高压锅，我回去教你。”
银娥买回高压锅，跟着齐菊英学了几天，就会做了。后来，他又批了羊肉、鸡肉、鸭肉来卖，肉摊上丰富了，客户也就多了。自己摆摊的好处就是想卖啥卖啥，不像给猪场摆肉摊，只能卖规定卖的东西。每天五更，银娥起身去猪场，把小春抱到萧长福的屋里。萧长福偶尔有事不在，他只能把小春裹好，放到脚蹬三轮车上。到了猪场，将小春放到看门老头的房里，小春继续睡，他去宰猪，宰了猪收拾出来，装上车，再将小春放到车上，去买羊、买鸡、鸭、买熟食。好在萧长福很少有事，也很少回家，小春也就少了早起的苦处。严打运动过后，地痞该抓的给抓了，没抓的吓破了胆，不敢再来叼吃抢喝，社会风气一下子好了许多。但还有一位来吃白食的，就是猪头。银娥想，严打咋没把他打了？他更像地痞无赖。这天猪头又来了，提了一个猪头，站了站要走。银娥说：“
还惦记着我家猪头？我们家的猪头不是地里长出来的，是拿钱买来的。”猪头饿了一声，很轻，目光很阴冷，手里提着的猪头并没放下。
银娥和他对视着：“
我男人死了，是你害死的，你不知道？”
猪头又饿了一声，银娥说：“
我男人说了，你是喂不熟的那种东西，不要说你没心，你连人都不是。”
猪头看着银娥，银娥又说：“
你不是养下我们的人，也不是我们养下的，凭啥在我这里白吃呢？这些年，你白吃了我家几百个猪蹄子，几百副猪下水，几十个猪头，要是卖了钱，把钱给你，你就把事儿给我们办了。你就是一头猪，白食吃惯了，连账都不会算呢。”
猪头又饿了一声，放下了猪头，张张嘴要说什么，银娥接着说：“
知道不？是那几个不知死活的地痞无赖撞到刀尖上，救了你，不然剐了的就是你。”
银娥把手里的刀哐剁在肉案上，声音很响，猪头一抖。银娥怀里抱着小春，小春忽然呸了猪头一口，唾沫还很多。小春不知在哪里学会唾人的，但还从没把唾沫唾到人脸上。银娥说：“
看到了吗？我儿还吃奶嘞，都认下你了。”
猪头抹了一下脸，睁了睁，走了。银娥对着他的背影说：“
你记着，这世上所有的事情都会有结果的，我男人说的。”
那天的太阳很爽朗，照的地上是古白色的，猪头淹没在那古白色的阳光里。事实上，猪头起初并不是为猪头而来，而是来打银娥的主意，但他窃贾兆春手里的宰猪刀。事实证明他窃对了，不然可能死的就不是那几个地痞了。不过他今天来还是缠银娥，想着男人死了，这是一个机会，看来还是不敢动手。一个宰猪的女人比宰猪的男人更让人觉得可怕。后来银娥再没见过猪头， 好几年后再次见到，猪头已瘫坐在轮椅上，头像个拨浪鼓摇着，口水长线一般挂在嘴角，明晃晃的，就像一个月娃子。脖子里戴着个咸水围围，浑身散发着一股屎尿味儿。小姑娘推着猪头边走边拿手机和人聊天，姑娘是个见面熟，对银娥说，
嗨，脑溢血半身不遂，可难伺候了，他儿女都见不得他，还骚得很，动手动脚的，干满这月我就不干了。
地痞就是庄稼地里的杂草，会一茬一茬长起来，严打过去一年多，新痞子又长起来了，经常来骚扰。有一天，一个痞子抓了一个猪蹄儿就啃，银娥顺手抓起刀扎在他大腿上，痞子嗷嗷大叫。银娥说，
想找死吗？像张龙张虎张豹。
地痞放下猪蹄要走，银娥说，
把猪蹄子拿走，钱放下。
地痞说，多少钱？
银娥说，
你瞎是了，没看到牌子上写着？
地痞掏出钱数数，不够。银娥说，
回去拿去，别让老娘提了刀剁到你家里去。
一会儿地痞把钱送来了，银娥想贾兆春说的对，人还是要凶嘞。日子又恢复了原样，银娥顾得过来，只是少了贾兆春在时的快乐。小春还吊在奶头上，银娥舔着硕大的奶头也不避人，来人了把奶头从小春嘴里揪出来去卖肉，卖了肉又把奶头塞进小春嘴里，小春也习惯了，揪了奶头也不哭。银娥也不打扮了，夏天上身老穿一件皱巴巴灰色半截袖，下身是绞了贾兆春的长裤裤腿的半截裤，他一双塑料拖鞋，冬天就像个男人，穿一件军黄大棉袄，一双军用棉鞋，手套都是军黄的，因为剁肉衣服上总是沾着点点血肉，又粗又黑的大辫子也剪掉了，剪成了齐耳短发，就像锅盖头，两只耳朵扎在外面，因为是自己剪的，剪得很不整齐的。他胳膊大腿粗起来，浑身有了腱子肉，一疙瘩一疙瘩的往出凸。坐在肉摊前，远远一看，会以为是贾兆春坐在那里。迷信一点的人都说是贾兆春附了体。人们叹息说，这女人心死了。一个好好的女人呐。锦绣的几个大婶儿操心给她介绍人，不是年龄大找不上媳妇儿的，就是有这有那残疾的，再不就是扫大街的、淘厕所的、运垃圾的，说是城里人，就是有个城市户口。有一个是干部，有份做办公室的工作，年龄大近20岁。银娥想为两个娃，嫁就嫁了吧，可干部一听有两个娃就退缩了，但还来。有一次男人放了20块钱，就把银娥搂在怀里。银娥说，
你不知道我是宰猪的。
男人迟疑了一下，装了钱走了。